弟兄姐妹，主日早上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州现在已经凉快一些了，马上夏天就过去了。我们上一周去耶路斯洞的时候，黄石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还看到雪了。所以说，这个地球之大，什么样都有，都是主的创造。弟兄姐妹，请起立，互相问候一下。那么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行我们今天的崇拜。我先宣读宣召经文，先默祷啊，不好意思，请大家先默祷。好，我先宣读宣召经文。宣召经文是启示录12:10-11和20:4。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20多年在 Belton 德州的中部这样的运行。我们知道这是神创立的教会，不管经历什么风雨，他都一直树立在这里，并且为华人传道荣主的名做见证。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在这里的侍奉保守他们有智慧有能力，把教会带领得更好，使教会更加壮大成为华人在这里的一个神的殿。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间的安全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也求主保守今天妹妹她要受洗求主保守她的见证，保守她以后的在神的国度里的生活，以及求主保守他的家庭。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所求所想都恭恭敬敬地放在主的手里，求主悦纳。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主的大日子更喜乐的是天国又迎来了他的新的儿女，我们何等喜乐应该庆祝。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本无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的爱，极深的爱滋润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一生能跟随他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主爱滋润我心， God's love refreshes my heart。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请坐。
我们请看下一张 PowerPoint 哈。OK， 我要欢迎莉莉姐妹哈。其实莉莉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已经有可能一年多的时间哈。她先是。弟兄姊妹去探访关心啊，特别是莉莉邀请他来到我们这个地区啊，感谢神，他们也在这边安定下来啊。那神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啊。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去拜访的时候，也是带领他跟他的先生祷告接受主啊。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Vivi 他的本名叫做霍威哈，待会各位。拿到程序单就可以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哈，我们将时间交给Vivi。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 Vivi， 中文名字叫霍威，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我是重庆人。对，我是重庆人，然后在我的家乡呢，其实就是我周边身边的朋友亲人吧，很少有人就是有宗教信仰。我记得是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位亲戚，一位我们叫她姑奶奶，那个时候我知道她是一位基督教徒，然后呢我听说她每个星期周末的时候都会去到教堂里面做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自己还很小， 当时就觉得你好不容易一个星期有个周末，你干嘛不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要跑到教堂里去做什么礼拜，就当时很不理解。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呢，大部分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包括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很多的神的形象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做了一个雕像，然后供在寺庙里或者是道观里面供人们去敬拜供奉他们。然后呢，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去烧香啊，还会去庙里求签拜佛算命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只能叫做是一种心理安慰吧，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在国内工作的和学习的前面这几十年呢，我个人的家庭、工作、生活方面呢，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后来呢，都还是挺过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老天爷是很公平的，我觉得只要我能够多行善事儿，不作恶，老天爷自然会看顾我。201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大女儿小莉莉来到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来看望我女儿的干妈大莉莉，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教堂，来到了教会。当时我们过来的目的呢，是为了给我的女儿，希望能够在这边给她找到一所好的学校，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康，一个良好的氛围里面能够快乐的成长。因为说实话，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俩小时候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我基本上是三天两头都跑医院，而且呢，在国内的学习的压力很大，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萌发了这种想法，就是让孩子来到美国。然后当时莉莉把我带到了教会，我觉得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当时牧师就给我们推荐了，说这边有一个基督教会的学校 CTCS， 然后我们当时就去了，学校也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们，他们觉得他们愿意接收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然后呢，还有很幸运的是，就在学校的旁边啊，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房子啊。当时是可能很多都知道，我买的是文娟姐的房子，我觉得当时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就像是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啊。所以呢，很顺利的，几个月之后，我的大女儿呢，她就来到了美国念书啊。然后呢，我可能也会间隔几个月的时间，我会过来一趟来看望她。但每次过来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教会啊，有机会能够听那个牧师讲道，还会听很多教会的一些兄弟姐妹啊和我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和他们心中的一些感动。我听了以后，我就在想，这个教会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可以改变人的心。然后呢，我就开始在回想自己这前半生的这些一些经历。我突然就发现，就是我的所有的得到的东西，一些顺遂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它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之前想的，是因为我上辈子做了很多的好事，然后这辈子老天也很看顾我，实际上是冥冥之中上帝已经在安排，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其实我就已经早就接受到了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啊。之前呢，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倔强、比较固执，而且比较强势的人，就是在家里就基本上我说了算的那种，就不听别人的啊，包括对孩子的教育等等啊。然后呢，接触了教会以后，来到了教会以后，我就开始在我女儿的身上就看到了我之前的影子。怎么这么说呢，就是包括比如说我大女儿，她有的时候在家里，比如说她如何去对待妹妹，她的语言、她的态度、她的神情，我看了以后我就在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当时怎么对她的，她就怎么学。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哎， 其实上帝让我看到我大女儿现在的这种性格和状态，她其实是在提醒我，提醒我就是我可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那么我应该去改变我自己，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去教育，用以前的方式去和我的孩子沟通，去教育他们，我应该要先改变我自己。所以呢，我就会经常祷告，然后特别是在跟孩子教育沟通的事情上面，我就会特别是自己很生气的时候，有时那个就让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就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你要冷静，然后要讲道理，你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儿。然后呢，我自己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的性格该变得比以前要平和一些了，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也能更好的去控制自己了。然后在我的影响下呢，其实我觉得我女儿的她的性格也有一点变化，就是也会变得慢慢慢慢没那么急躁，包括我有的时候私底下我和我的大女儿，我们两个会互相的来劝导对方，你要冷静下来，我们会互相的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上帝带给我的啊，带给我的。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要接受上帝的洗礼，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将真正成为上帝的孩子，来感受神的引领啊。我觉得神让我们来到了美国，让我们认识了主。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受洗呢，我要宣告我对神的依靠，然后呢，要宣告我愿意靠着他所赐的圣灵的帮助，过适合他心意的生活。然后从今天开始呢，我的人生呢，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那么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在今后呢，我们要为了荣耀神而活。感谢上帝，感恩上帝，谢谢大家。
谢谢哈，我们刚才提到文娟姐妹在这边已经服侍了有20年的时间哈。当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必须要搬离德州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不舍哈。但是上帝又差遣新的人，带领新的慕道的朋友啊来到我们当中，就好像 VV 姐妹一样啊，有很多是我们 Lily 啊，现在翻译的 Lily 姐妹所影响的哈，家乡影响的，包括 Cindy， 包括 VV 啊。所以慢慢在这边形成一个小的村落，在 Temple 地区，感谢神使用莉莉姐妹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我想每一位慕道的朋友认识主，都是有很多人的撒种啊，浇灌耕耘啊，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听到好的见证，听到神的话语，然后被感动，以至于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啊！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所以邀请各位，待会我们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到这个母会的大会堂来观礼，也祝福啊 ，Vivi。好，那接下来我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讲到就会比较短，简短哈、啊，这样待会我们可以准时的12:30的时候在母会的会堂来举行敬礼啊。那我们还是要来读经啊！读经之前，我刚才没有为各位祷告哈，我还是要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啊。一方面为 Vivi 啊接受主啊，也为他在国内的家人好、啊，还有我们当中一些孩子们啊，陆续的都可以脱离 quarantine 的啊，有两个家庭啊，包括我自己还有Judy 师母。那前两周我们也是有喉咙痛啊，或是痒啊，我们就担心这是 allergy 还是 COVID 啊，所以我们又再去做了第二次的检验啊，所以还是 negative， 所以感谢神，好，所以我们连续做了几次检验都是 negative， 那也奉主的名求主保守啊，看顾各位弟兄姊妹在这过程里面啊，所以我们还是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仰望你啊，我们为莉莉姐妹刚才所分享的见证献上感恩，相信主你要继续赐福给 Vivi 以及她的家人们，还有她在国内的丈夫，还有家人啊，父母也能够认识神，听到这样的福音啊。我们也特别为一些 家庭之前在隔离当中几个小朋友因为感染了肺炎也可能影响了家长，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他们能够再度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无论是年长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为他们祷告，求主恩待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读经的经文使徒行传已经读到第26章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系统这个系列的讲到来看完那今天的经文是在26章的第15节到28节，好不好？我们也是轮流来读轮流来读。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保罗再一次的做见证，好像刚才 VV 姐妹做得救见证一样。我们轮流来读15节单数节先请弟兄来，然后姐妹读双数节，那预备请。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今天我们刚才读到了第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看见保罗再一次的来做他的得救见证。各位来读使徒行传，看见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在各样的场合在各样的情况甚至在他自己生命有危急的情况下还是做得救见证。上个礼拜我们是使徒行传的第22章23章保罗自己被抓，这些犹太人几乎要杀了他，然后罗马兵丁把他抢下来，然后呢他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候对所有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以及罗马的这些兵丁们来做见证。今天我们也看到这是在撒加利亚，面对这个官，这个当地的地方官叫做菲斯都，他刚上任没有多久他碰到这个很棘手的事件，就是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要上告到凯撒就是罗马去，他不知道如何来判断这个案子。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叫做亚基帕王和他的夫人王后，他们是犹大地区分封的王，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了解犹太人的信仰，也了解犹太人的文化。 那这个时候距离耶稣受害、受死、复活已经大约有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亚基盼王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审判的当中，请注意，保罗是在被受审的情况下，他说什么呢？他是为主做见证。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各位看到刚才第26章最后啊，我们没有读的经文啊，这个亚基帕王说啊，这个人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应当释放他。所以这些王、这些官是有绝对的权柄，要你生释放，或是要你死。当你面对一个生死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一定是为你自己辩护，对吧？辩护你自己没有罪，甚至求饶哈，请这个法官，请这个地方官长饶你一命。但是不是的，保罗再一次的做他的得救见证。所以我们喜欢听得救见证。什么事情让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述说？那对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而言，什么事情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述说？你不会觉得累，不会觉得烦，你抓到机会了，哪怕是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或者时间非常的短暂，就像保罗一样，继续做见证。第一句话就说，我遇见了主，我就问他，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耶稣很多话的 I am，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那位被钉死在十架上的耶稣。那我如何能跟你说话呢？除非我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大光中向你显现。所以对保罗而言，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保罗再一次的做得救见证，遇见主的见证。所以保罗不是为自己辩护，那他做见证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目标很明确哈，就刚才各位读到第28节啊，其实到29节，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亚基帕王身旁的官长以及所有听见这样见证的人也能够像他一样遇见主，像他一样悔改认识主，跟随主，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像待会我们要施行这个敬礼一样。所以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哈，中英文是这么说，你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叫我做基督徒吗？这么短的时间哈，其实我每次训练弟兄姊妹做得救见证都希望能够简短3分钟到5分钟啊，感谢 Vivi 姐妹啊，时间控制得非常好，想到了重点，信主之前的生活，怎样认识主，信主之后的改变。因为常常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也许你就是在等车等飞机的时候啊，你身旁的人啊，也许你就是在医院在学校啊，或是跟你的邻居在讲话的时候，3分钟到5分钟时间不长啊，或是你在群里面啊，跟啊一些亲朋好友在讲话的时候，时间不长，时间很短，但是时间很短仍然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这边有三种不可能哈，他希望亚基帕王身旁的人认识主，第一个时间很短，第二个你看这个地位很悬殊啊，保罗现在是在监牢里面，他是个囚犯的身份，他向谁传福音啊？向这个撒加啊、利亚啊，这个的分封的王啊，这个地方官菲斯都，还有这个分封的王亚基帕王来传福音。 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我要向这个审判官，向这个君王来传福音。是第二个不可能。第三个不可能，你看能力很大的悬殊哈，刚才提到了这个王这个官有权决定他的生死，但是保罗为什么不害怕呢？你们有权决定我的生死，但是我分享的福音能够决定你们未来的生死，能够决定你们能不能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请问谁才比较有权柄啊？是亚基帕王、菲斯都大人有权柄，还是保罗所分享的这个福音有这个大能、有这个权柄，能够使人怎么样？怎么讲呢？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着生命。所以不要以为主做见证而为耻哈。即便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取笑你，像这个菲斯都说：“哎，保罗，你是不是疯了？你学问这么大哈、啊，保罗可是学有专长的人哈、啊，受了很好的教育啊。今天我们说，可能他有好几个 PhD， 对吧？你学问太大了，你是不是疯了？我们不要担心别人怎样的质疑我们啊，我们就是单纯的、真实的。”勇敢的分享我们的见证。所以保罗说的这段话不是为自己辩护，很清楚的他希望这个王、这个官长以及身旁所有的罗马人、犹太人能够听见福音，像他一样重生得救。好了，我们就来看看保罗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他是如何来分享他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部分啊，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哈，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述对吧？好，然后这个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所以基本上，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个理智的人，所以他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是强调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他不是讲一个理论而已，他是做见证，提到了这位主，二十三节，基督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将近二十年前发生了。许多人看见在更多前书哈，保罗十五章这边提到，当时看见的人有五百多个弟兄，如今还活着。所以保罗分享他的见证，他是有一个事实的根据。你们发现，在三百年前开始所谓的这个启蒙运动啊，这个特别强调有这个实验精神啊，一定要有证据，有证明。保罗有证据，有证明，有见证人，不仅是他自己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还有五百多位弟兄看见复活的主。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说，这些人大半还活着。所以我们分享见证是分享什么呢？不是分享一个理论，是分享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受难、受死、复活，还有呢，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对吧？那是真实的。保罗生命的改变，保罗原本伏在地，他也害怕，他也惊恐，可是主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们的分享是理智的，是有逻辑的，是清楚的，是有证据的。但是光有理性还不够。你看，保罗分享他的见证，讲了许多的细节。他提到了他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然后呢，这位复活主对他说话，他说：“我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我要救你， 我要差你到他们到那里去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对保罗而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你可以想象，保罗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的激动。我原本是要捆绑基督徒的，我原本是要逼迫基督徒的，我原本把他们下在监牢里，让他们送死的。但是我却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对我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的分享是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有一个丰富的情感和感受，对他而言实在是冲击太大了。当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情绪，那个感动在里面？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分享得救见证？你就能够恢复那个起初的爱。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你信主的时候，你心里是多么的感动，你可能流泪。我想许多人是如此哈。可是我们信主久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觉得哦，好像就习以为常了。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分享见证的时候，再一次分享你当时的感动，你被神的爱所摸着，你被神的话语所打动。那样真实的感受，你不是一个像这个电视主播哈，播报员而已哈，报告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有许多福音小册子，对不对？你可能可以念给别人听，念，没有任何的感情啊，写了一些理论啊，甚至圣经的经文，可是你没有感动，但是你分享你个人的得救见证、感恩见证的时候，那是真实的事件。是理智的，你心里有很大的感受跟感动，或是喜乐，或是喜极而泣，对吧？那这件事才能够真正感动人，让你听见的人看见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有理性，有感动，有情感，但是还不够。你会发现很多宗教他们也在做他们的见证，对吧？他们可能很感动人，也可能有他们的理论，但是少了第三点，就是保罗这边做见证讲第三点，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对你们做见证，无论是尊贵的、卑贱的、老少，所讲的不外乎什么呢？”二十二节最后，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这保罗引据圣经，引据旧约圣经，众先知啊，我们整本旧约圣经有许多先知书。那摩西呢？神透过摩西颁布十诫律法，代表的律法书。所以整个旧约历史，整个旧约的记载，律法书、先知书，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这位基督必须受害，二十三节，并且从死里复活，要把这个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第三点，保罗做见证的根据是什么？是圣经的根据，先知的应验，这是其他宗教信仰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旧约圣经这些先知已经预言的、应验在他身上的。所以第二十七节，保罗挑战着亚基帕王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我刚刚讲了，亚基帕王他们是在犹大地区世代作王，他们知道犹太人的信仰，他们相信有先知，有相信先知的预言会应验。保罗说：“就是了，我跟你做见证的这位基督，就是旧约先知的应验。”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哈，当我们分享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很理性的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20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见神正在做工，继续做工，事实的证明。然后呢，我们分享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动。为什么我受了感动，我要信耶稣？第三点，必定不可少的，你要告诉他圣经的根据何在，得救的管道只有一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从圣经，从理性，从情感。然后我们来看到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第十九节提到了哈，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是什么让保罗持续的奔跑，在各样奔波当中啊，各样苦难逼迫当中啊，我讲了这么多，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主对我显现，他说起来，起来站着，然后我要派你做见证，我要救你，我要差你啊，这都是动词，动词，动词。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对他的呼召，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有违背，我不要违背。所以这是保罗服侍神做见证的一个动力。其实每一位信主受洗归主弟兄姊妹都有从天上来的意象，都是出于主的拣选。各位坐在这边并非突然，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那个起初的神给我们那样子的意象。那我早上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这个远东传播啊，远东福音会啊，传播公司提到了，在疫情期间哈，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基督徒离开了教会，不再参与任何聚会。他们说这个十八个月之后，可能有五分之一的教会会关门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起初的爱。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保罗这个美好的见证是为了见证主啊，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让保罗持续的来分享福音。主啊，我们先被这个福音所感动，以至于我们分享的见证能够感动人。主啊，帮助我们不要看到因为时间的短暂啊，或是地位的悬殊啊，或是我们没有这个世上的权柄，但是主你福音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献上感恩，求主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持续的来为主做见证。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
好，感谢牧师的证道哦，谢谢主哦。保罗哈、在他生命危机的时候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你和我都是这福音的见证人，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主，他要带我走义路，这是一条恩典之路，这也是盼望之路，这盼望却不会叫我们羞耻。我们一起唱诗歌。好，大家起来。好，恩典之路 ，The Path of Grace。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用 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主。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大家请坐啊，有奉献的姐妹啊，带我们做祷告。
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也帮助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奉献，也赐给我们信心与能力来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在主你的爱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共为肢体，合一的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多结果子，来荣耀主的名。主啊，今天我们的儿女们也按自己的份来摆上，无论多少也求天父能够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起来，我们唱三一颂。
Thank you.
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